世事混混，珠目相混，社会舆论令你洞悉世情。欢迎大家来到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社会舆论的节目时间，我是节目主持人 David， 大家好。咁啊，踏入2023年啦，而早几日的立春啊，即是2月4号啦，阴阳家就视之为，即是我哋黄历又好，嗰、那个干支纪年都好啊，是新的一年正式开始。咁今日同大家一起分享的咧，就先讲下香港的事情先啦。咁啊，美国智库卡托研究所啊 （Cato Institute） 同埋加拿大智库菲沙研究所 （Fraser Institute） 近日发表咗一个叫做《2022年人类自由指数》（Human Freedom Index 2022）， 香港竟然由2016年嘅全球第一位跌到去2022年嘅第34位。里面讲及香港的言论自由和结社集会自由，排名分别跌了78位和跌到去第140位。报告就批评中共在2020年实施国安法，违反了一国两制，结束了香港的自治，又形容香港的法治、表达自由、结社自由和集会自由明显受损，香港落入了一个暴政，是一场悲剧。咁客观啲嚟讲啊，佢哋係讲出咗个事实，真係香港人嘅一种悲哀。讲返人类自由指数呢样嘢呢，佢係根据83个评分指标去比较全球165个国家同埋地区嘅个人同埋经济自由嘅程度。评分指标分成12个范畴，包括法治 rule of law、保安与安全 security and safety、 迁移 movement、 宗教 religion、 结社集会与公民社会 association、 assembly and civil society、 表达和资讯 expression and information、 关系 relationship、 政府的大小 size of government、 法律制度与产权Legal system and property rights， 健全货币 sound money， 国际贸易自由 freedom to trade internationally， 及规则 regulation 等元素所组成的评分机制，都可以算是颇为全面的。咁喺2022年的冠军是瑞士，第二位是纽西兰，呢两个国家分别蝉联了冠亚军，季军是爱沙尼亚，由去年的第五位升上第三位。第四位至第十位依次序分别是丹麦、爱尔兰、瑞典、冰岛、芬兰、荷兰和卢森堡。亚洲地区方面，台湾排名第14，属于亚洲区的冠军，其次是第16位的日本、第30位的南韩以及第34位的香港。翻查翻资料，香港的人类自由指数在2016年曾经排名全球第一，2017年下跌到第二位，2018年再跌至第三位，2019至2020年继续维持在第三位，2021年突然急跌至第30位。在最新的2022年报告之中，香港再跌多4位，跌到第34位。个人自由方面，香港排第62。至于经济自由方面，香港仍然排第一位，新加坡整体排名第44位，经济自由排名第二位，个人自由则排81位。咁香港自由指数大幅度下跌到同叙利亚、土耳其齐名，在今次的报告点名了10个国家和地区的人类自由指数， 在2007年到2020年期间大幅下跌，包括叙利亚、尼加拉瓜、匈牙利、埃及、委内瑞拉、土耳其、萨尔瓦多、布隆迪、巴林和香港。报告认为对香港的情况感觉到意外，因为多年以来虽然香港不是民主地区，但是一直保持着高度自由，在近年分数开始急速下跌，这个反映出中共对香港的干预越来越多。报告批评中共在2020年对香港的自由侵犯，结束了香港在一国两制模式之下的自治地位。报告又认为中共在2020年实施的严厉国安法侵略了香港，违反了国际条约承诺的一国两制模式，结束了香港的自治。报告形容香港的法治、表达自由、结社自由、集会自由明显下跌，言论自由排名由2000年的第25位下跌到2020年的第78位，结社集会自由由排名在2000年的第75位下跌到2020年的第140位，跌了一倍。报告补充，鉴于香港的自由受到持续地攻击，如果未来的报告没有显示香港的评级持续和明显地下跌，包括经济自由度，那研究机构将会感到明显的惊讶，即是说研究机构并不看好香港未来的自由度。报告在香港段落总结地说，香港落入了暴政是一个悲剧，但是香港将会继续成为自由价值的重要一课，香港的命运现在和中共已经是紧密相关。报告同时显示中国的排名，全球有165个国家和地区，在这些地区之中，中国的人类自由指数排名由第152位，比2021年的报告下跌了两位。整体分数方面，在2000年至2020年之间，中国下跌了35位。个人自由方面，中国排第154，至于经济自由方面则排在116位。报告预料中共将继续日益压迫香港，损害香港的公民和个人自由。虽然香港在经济自由度保持世界第一，但预计中共的干预将对香港的经济自由产生更大的负面影响。研究机构相信中共最终会对香港行使好似在中共对大陆私营部门的同样权力。在过去几年以来，中共加强了打击自由市场，亦即是我们所讲的国进民退，加速地拘捕了企业高层，还加快了建立了私营公司的党组织。报告引述其他机构的估计，73% 中国民营企业设有中共党组织，自从2021年初以来，92% 的中国500强企业都设有中共党组织。香港政府发言人回应说，强烈反对人类自由指数。报告之中对香港人权自由度的不正确描述，但是留意到报告仍然将香港评为经济自由度最高的地区。香港政府宣称国安法定明了维护国家安全的同时，应该尊重和保障人权。香港政府会继续坚定地维护市民的权益和自由。云云，哇，大家听到这里有没有想作呕呢？这个香港政府恬不知耻啊，出来讲的嘢输打赢要，说你的经济自由度得，那你就接受，说你那些人权指数不得，那你就不接受啊，说人家抹黑你，这些不就是中国共产党的做法咯。那你现在这个香港政府还不是港共政府，洗都洗不掉啦，讲那么多嘢。我们先休息一阵，回来继续。世事混混，珠穆相混，社会舆论 令你洞悉世情。欢迎大家翻翻嚟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社会舆论嘅第二节节目时间，我系节目主持人 David。呢一节我哋睇一睇最近嘅香港文研啊，即系香港民意研究所，即系钟建华以前所在职嘅一个文研机构。佢最近调查发现，香港市民对大陆政府同埋人民嘅好感度比半年前下跌，但系对香港政府嘅好感就上升咗。对台湾政府嘅好感净值系-4%，即使都跌埋。台湾系香港市民对两岸四地政府同埋人民嘅好感净值最低，系唯一出现负数嘅项目。至于香港人对香港政府嘅好感度上升，钟建华分析认为这个是统计学上的反弹，即使是虚火来的。看回两岸四地政府和人民的表现，在香港人来看，对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是没什么可能会上升的了。中国政府所作出的种种错误的决策，看到香港人瞠目结舌之外，连冷汗都直飙啊。对中国的人民，他们那股所谓的爱国情绪和攻击香港人这些仇视心理或者妒忌心理，亦都不会有太多的喜出望外。市民对大陆政府的好感净值降低，社会上有人认为是受国内的疫情政策措施加上那个政情所影响，即是一时又捻到啲人死要清零啊，一嚟嚟个大躺平啊，180度全面开放，而且叫啲人应阳尽阳啊，尽早阳晒佢，即是话要啲人全面掩疫。咁国家行为里面唔知有冇加速佢哋掩疫嘅一啲措施同做法啦。而11月后嘅12月，中国嘅政情系更加反复嘅，又出现咗所谓嘅白纸革命啊、烟花革命啊等等。咁香港人真的感到有些无所适从的哦。那对你产生负面的情绪是绝对正常的。那看回香港人为什么对台湾会跌得那么紧要呢？可能是因为台湾之前放了一些试验性的气球啊，即是9项港澳居民到台湾不能从事的活动的要求事件，禁止香港人在人权方面呢啲集会结社啊，又好似要批准啊咁，十足十中国大陆一样。虽然及后佢哋有人出嚟发言澄清，但系对于一个资讯信息流通好快嘅香港，俾香港人睇到之后，嗰、那个感觉梗系相当之唔 like 啦。点会对你台湾有更加好嘅评分啊？浸会大学政治同埋国际关系学系副教授陈家洛在香港文研记者会上分析，台湾政府对香港人来讲呢，就比较多负面的新闻，民进党政府在主流媒体的框框、官方的论述之中，很多时都是坏角色，香港政府和民进党政府断交，加上台湾作为民主社会，内部亦都对佢嘅政府有严厉嘅批评，认为香港市民难对台湾政府有正面嘅睇法。陈家洛仲提到，台湾移民处1月初一度发布咗9项港澳居民到台湾不能从事嘅活动嘅要求事件，亦都引起咗负面嘅评价，认为令到部分香港人受委屈，怀疑点解被好人当贼办。而根据另一位学者钟建华的分析，他说市民对台湾能否给予香港人更多支援已经慢慢失去了信心，加上选举效应和抗争运动期间， 对台湾社会的心理投射都开始减弱，导致蔡英文在2020年连任之后好感正值节节下跌，而台湾当局对香港人亦都渐渐生了戒心。另外，去年起纷纷传出了台湾当局收紧香港人移民，或者对已经在当地的港人和家属申请定居施加条件。有移民个案因为曾经任职公立医院、国泰航空或者美心，被指为有妨害国家安全或者利益之余，遭到驳回申请居留和定居的行政申诉，即是拒绝了他们移民台湾的申请。在香港，随着和大陆通关，市民有所期盼，亦都有实际的行动回去和国内有所交流，有一股怨气就渐渐消了。同时呢，有些飲食业或者零售的呢，亦都是实际上有所受益悲益，所以他们不是对香港政府的感觉有少少良好的感觉咯。但是喂，现在这个国安处长换了郑雁雄下来，你看看他不但没有放宽到，还加强地执法，证明他的存在。新官上任三把火，最近又来了的了。但是啲人好快又忘记了香港大都会呢，渐渐那个刀字呢，由都市的刀变了一把刀的刀，日日打打杀杀，翻翻去60年代男光女落争荣岁月的年代。背后是哪些人？不是就是香港警察咯，你问李家超，他不出声的嘛，他乜都知道。当然社会上亦都有些舆论认为市民对政府的好感一律是上升紧，因为新一届特首上场之后，样样都好似缓和了下来。当然啦，跟政府揾食的人多呢，乜嘢声音都可以讲得出来㗎啦。咁除咗民调之外呢，我哋返返嚟睇返下香港政府有啲乜嘢做緊去改善个民生啊。咁就香港政府喺2月2号启动咗一个叫做你好香港嘅全球大型宣传活动，其中一个重点项目就是派发50万张机票给全世界各地。话就话全世界各地，一阵间有数据分析它的全世界是乜嘢意思啊？用以欢迎海外和中国大陆旅客来港啊。不过有时评人指出，香港曾经是国际旅游城市，而今竟然折堕到要派免费机票，质疑香港旅游业是不是出了问题？究竟有啲乜嘢新景点可以吸引到新嘅游客？消息称半年之内要派50万张机票啊，就希望可以尽速吸引150万嘅游客。咁机管局行政总裁林天福公布嘅时候，就係话由3月开始分阶段派发呢50万张机票，为期6个月啊。而呢啲机票是早在2020年4月已经买了下来的了，一直未用的。当时是属于在疫情期间援助航空业的措施之一。哇，香港的航空业好像只是两间公司的，其实就是一间，两间合并了嘛，即使都是国企来。香港政府真是慷慨啊，他连国企都怕他执笠啊，大输血不是大出血。咁资深传媒人吴志深呢就话，政府而家要折堕到派机票。前民主派立法会议员许智峰喺2月3日接受网媒香港电台节目之中，就形容李家超嘅宣传片好好笑啊。佢用香港形象达到一个新低点嚟到形容呢次嘅事件。我哋讲到呢度先休息一阵，返嚟继续。世事混混，珠穆相混，社会舆论令你洞悉世情。 欢迎大家翻翻嚟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社会舆论最后一节嘅节目时间，我哋继续挖掘香港政府喺市民心目中形象改善嘅一啲原因。有消息指，香港政府将会重建三个市区嘅寮屋区，即是以前我哋叫嘅林屋区啦。将会由2029年起分阶段提供8700个公营房屋单位。政府为了稳地起屋，在2019年施政报告里面提出了重建三个市区寮屋区，包括茶果岭村、牛池湾村和竹园联合村。发展局局长凌汉豪在立法会上透露，根据最新的估算，三个重建项目将会由2029年起分阶段提供8700个公营房屋单位，亦会安排合资格的寮屋居民上楼。凌汉豪书面回应议员质询时就说，茶果岭村重建项目的法定改划程序已经完成，而牛池湾村和竹园联合村的法定改划程序预计是在今年的上半年完成。土地拓展处正为了三个项目的土地平整和基建工程进行了详细的设计，预计工程在2023年下半年分阶段展开。地政总署会按照工程时间表收回和清理有关的土地，房屋协会负责执行有关重建项目。在牛池湾村重建项目，房屋协会改善龙池径到港铁彩虹站一带的无障碍通道。另外，房协计划在竹园联合村和牛池湾村发展项目里面各提供一间社区会堂，由2029年起分阶段落成。由于竹园联合村位于黄大仙区，已经有两间分区图书馆、四间小型图书馆和三个流动图书馆服务站，暂时就没有增设图书馆设施的计划。另外，政府亦都计划在繁华的街道旁边提供体育馆和其他的社区设施，争取在2031年开始分阶段入伙的茶果岭村发展同期落成。在2021年起进行清拆前登记、安置和补偿安排方面，凌汉豪指出，地政署已经在2021年12月为茶果岭村和2022年6月为牛池湾村和竹园联合村的受影响人士进行了清拆前的登记，蒐集发展范围内的状况资料，为了安置补偿的处理作了准备。近日，地政总署亦都开始了联络茶果岭村受影响的人士，向他们索取资料，以进行安置补偿的资格审核，以便尽早为合资格的人士发放安置补偿，给他们筹措搬屋。地政总署今年稍后亦都会联络其余两个市区寮屋区的受影响人士。至于茶果岭公众海滨长廊，政府指这个是政府海滨工程项目之一，正就大纲草图这些前期工作进行紧商讨，预计有关工程会在2030年或者之前分阶段完成。咁政府肯做嘢，梗係好过唔做嘢啦。虽然起嘅係三个屋村，規模比较少同埋拖长嚟做，但係总好过冇。因为呢几年市民已经对政府并不抱有任何期望㗎啦。咁而家肯做返啲嘢係一个好事嚟嘅。咁受惠于种种放宽嘅利好因素，李家超就荣颜最熟悉的政治人物。近日香港文言公布了最新的市民最熟悉政治人物的排名榜， 特首李家超第一次以 48% 升上榜首，他和邓炳强和谭慧珠的提名比率创了历史的新高。民主派继上次调查后继续无缘问鼎前头十名，同时提名陈茂波的比例急跌，陈肇始和唐英年亦都跌出了榜外。文言在去年12月的5至9日以电话随机抽样访问了1004人，要求受访者在没有提示之下讲出10位政治人物的名称。首五位依次序为李家超、林郑月娥、梁振英、董建华和叶刘淑仪。第六至十名的政治人物就是曾荫权、邓炳强、陈茂波、谭耀宗和李慧琼。李家超和邓炳强的提名比率创了个人纪录的新高，谭耀宗的提名比率亦都创了自2015年以来的新高。如果对比十个月前，而不分是民望高低，八位政治人物能够蝉联十大，但陈肇始和唐英年就跌出了榜外，就由谭耀宗和李慧琼所取代。此外，在去年2月以 29% 排名第二位的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在12月的调查更是以 12% 排名在第八位。第五位的新民党主席行政会议召集人叶刘淑仪，就是特首和前特首之外最广为人提及的政治人物。到底是提及的政治人物，定是争议的政治人物呢？分析指市民重视政策性的官员多于执行性的官员。对比李家超在去年7月上任，由2月的 21% 大幅升至12月的 48%。去年6月底卸任特首的林郑月娥，在去年2月调查时仍然有 66% 受访者提及，但是在12月已经跌到 39%。 不过总结过去10次调查的结果，林郑的平均排名仍然是名列榜首，其次的就是梁振英和董建华、曾荫权。时事评论员刘瑞兆就认为，从这次排名榜上的观察，李家超去年上任特首知名度在短短10个月之内飙升至近 48%， 代表政治人物的身份象征着权力，并影响政策导向，较易获得市民关注。部分好像陈肇始这些执行特首抗疫政策的官员，即使在以往曝光较多，但最终会慢慢淡出，反映市民重视政策性的官员多于执行性的官员。至于新的立法会议员，继续无影无踪，全部都名落孙山，没个上榜。学者说没有学生识得他们。咁今集嘅节目时间又够啦，多谢大家收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拜拜。